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第43节到48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43节到第48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看43节到48节。我们找到一起读：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今天我们要一个题目，就是做天父的儿子。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做天父的儿子。我们来看这段经文。那么我们上一个星期讲到跟随耶稣需要操练啊，那么我们这个星期继续分享。那么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子，要不要被操练呢？也是要被操练。我们大家知道夫妻之间的生活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个奔跑吧兄弟啊，我们这个年轻人几乎都很喜欢这个综艺节目。比较喜欢谁呀？鹿晗啊，像我这个年龄就比较喜欢邓超，年轻一点就比较喜欢鹿晗，然后新加入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叫什么呀？对，所以说呢都很关心啊。但是呢，我们大家发没发现他们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游戏环节。其实这个游戏环节绝大多数的环节都是什么环节呢？团队游戏。我们大家发没发现团队游戏几乎很少有个人战，都是团队游戏。为什么呢？因为团队需要配合和操练。我们夫妻之间刚刚结婚啊，特别是新婚的夫妻，或者是我们已经有了孩子的夫妻都可以啊。那么夫妻之间要不要操练呢？要操练啊。那么他这个综艺节目里面有一个游戏环节，就是一个主持人出一道题，两个人同时回答，看两个人答案一不一致。这个就是一种操练啊，这个就是一种操练。我们夫妻之间今天缺乏操练啊。你知道当我们生了孩子以后，我们每天不停地都要对孩子干什么呀？去让他操练，对不对？我们大家孩子有孩子的请你举手。哦，感谢。那我就讲孩子了啊，因为孩子刚刚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什么三排六坐什么七爬式，是不是到月份都得干到月份的事儿？所以说呢，到月份如果你不让他干月份的事儿，这一辈子都是个困难。小孩到该爬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得操练他爬？我家以乐就没经过爬啊，我家以乐是直接坐着之后扶着大盆就开始走，所以他到现在都不会爬，知道吗？然后呢，我家小二女儿呢现在就开始爬，虽然她经常跟我急眼，经常跟我喊，但是我仍然要把它放到那儿，让它自己学着爬。这叫什么？这叫操练。你知道吗？孩子在这个月科里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逗他，喊妈妈，喊爸爸，这叫什么？这就叫操练。当我们利用3-4年的时候，甚至说1-2年的时候来教孩子操练，叫爸爸，叫爸爸，你发现这一年的功夫，你有没有白搭？没白搭，他这一辈子都管你叫爸爸，是不是？这就是操练的结果吗？对不对？如果你要是那一年都操练他叫叔叔呢，等他这个年龄你再想给他改成叫爸爸就难了。为什么？操练嘛，操练成习惯了，所以他见到你的第一反应不用经过理性的思考，潜意识当中就是那是我爸，那个是我妈。为什么？因为小的时候你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对他进行什么操练，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大家想一想，今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 你愿意接受耶稣吗？我愿意。接受耶稣，你就进入永生的国度，你就享受上帝给的恩典，你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了，可能吗？不可能。为什么？因为你信他了吗？我告诉你，你没有信。为什么？因为你并没有经过操练。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时时刻刻在主面前祷告吗？祷告是什么？祷告就是操练。操练什么？不是操练你祷告，是操练你跟他之间的关系啊。你知道为什么你有事情的时候就愿意依靠你的父母吗？因为他们能帮你，对不对？你为什么不依靠你的小姨？为什么不依靠隔壁的邻居？因为他们帮你的是有限的。所以当你的父母打你的时候，你也能承受得了，你邻居打你，你就受不了了，对不对？所以说呢，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作为天父的儿女，也要被进行操练。首先最重要的一个操练是什么？经历的操练。换句话说，就是你听上帝的话。其实这个操练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作为天父的儿女，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听我们天父的话，那就难了。你知道吗？我们大家刚才读了圣经，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请问这两句话谁说的对？你知道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对圣经有错误的解释。我们大家看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七到十八节。利未记第十九章，旧约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我们看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大屏幕，利未记第十九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个是旧约的圣经的经文，然后呢被人们理解成什么了呢？就是今天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们的邻舍，恨你们的仇敌。这里有没有叫我们要恨仇敌？没有。那为什么他们理解成恨仇敌了呢？就是因为在听话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个人的理解。我跟大家讲，今天很多很多的时候，当我们在理解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必定会产生矛盾。理解上出现问题的时候，必定会产生矛盾。这就是为什么夫妻经常会吵架，对不对？你比如说夫妻之间在聊天，一个姊妹说，老公啊，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呗。然后男人就开始理解了，这是要上哪儿呢？然后他就会问，老婆呀，上哪儿溜达呀？然后那姊妹说，啊，上哪儿都行。上哪儿都行咋溜达呀？你得说个地方咱才能溜达呀。上哪儿都行没法溜达呀。你要说上商场，我按商场准备。你要说上逛街，你要说上这个操场，我按操场准备，对不对？然后呢你要说这个上市里，我按市里准备。你说上哪儿都行，我咋准备啊？男人的理解是什么？必须要有一个目标。因为我说了嘛，男人是目标导向型的活物。所以当你提出，哎，我们要去逛街，男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哪儿？老公想吃点好吃的，吃啥？对不对？吃啥？我老婆给我打电话，老公啊，你回来前给我带点水果。我说哦，你想吃啥？随便带点，能解馋，能解饿。然后呢，这个我嘴里没味儿，这个就难了。我就想啊，这个水果到底是什么呢？啊，想了半天也想不出来，我就随便买了几样，往家一放，都喜欢。他并不是说一定要让你买什么，他只是想让你买，你买什么都行。你知道吗？所以说呢，男人就是目标导向型的活物，他总想吃什么啊？老公，咱俩出去吃点好吃的呗。吃什么？老公请客，非常大气。老公请客，吃什么？吃什么都行。你看，让你说吃什么，你又不说，不是不请你啊。今天我请客，我有钱，想吃火锅吗？不吃，太油腻。麻辣烫呢？不吃，不健康。 吃烧烤吗？
不吃，不卫生。
那你说你吃啥？吃冷面吗？
不吃，咬不动。
你看，让你出去吃好吃的，我跟你说这些样你都不吃。其实他想吃什么他都不知道，他想吃什么他就是想吃。所以你这个时候就拽着他出去随便吃，往哪儿走？往农大小吃一条街，什么都有，你看吧。那地方花钱还少，你说你吃个羊肉串得花多少钱？所以说呢，男人就是目标导向型的活物啊。没有处对象的这个弟兄们，一定要把这几句话记好啊，以后对你终身受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他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对姐妹不理解，哎呀，你看你怎么胡搅蛮缠不讲理，对不对？你说你吃啥我就给你买，你说你去哪儿我就带你去，你又不说你去哪儿，你又不说你吃啥，你老难为我。其实不是，男人就是目标导向型的活动，这就是夫妻之间两个人沟通以后产生的本质上的理解不一样。不是说我不想对你好，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我们今天对别人好都是主观性的对别人好，父母年迈啊，然后呢这个母亲糖尿病啊，父亲身体不好，大冬天的啊，从北京回家买什么水果？反季水果吗？大西瓜200多块钱一个，拎回家，妈，这我搁北京带回来的这个沙瓤大西瓜老好吃了。他妈说，嗯，谢谢孩子，真好，这孩子孝顺呐，真贱，放那儿吧，半年没动。为什么？吃不了。你说你是不是一片孝心？是不是一片心意？拿回来糖尿病，不能吃西瓜，白买了。妈，我给你买件衣服，你买的衣服按18、19小姑娘买的衣服，那颜色特别艳丽，回去给你妈，哎呀妈，这衣服真漂亮，放柜子里半年没穿，这怎么的？嫌弃我呀？用咱东北话讲究，想我呀？不是，这就是理解上的差异，理解上的偏差，你知道吗？解经也是一样啊，上帝说的非常清楚，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这我是耶和华。因为他的总纲说的是什么？爱人如己。但是呢他的邻，但是呢这个犹太人慢慢理解圣经，理解圣经就理解成什么了？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但是耶稣说这句话要怎么理解？耶稣说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阿们。所以说当你理解话理解的不一样的话，导致的解经错误。记不记得上个星期我跟大家出题，我们大家有没有回去把约翰一书看20遍？一个也没有吗？很难的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讲啊，当我们不能很清楚的啊，当我们不能这个很清楚的看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因为他经常拿经文去骗你。为什么？理解圣经理解的不一样。所以我跟大家讲，很多的人在理解圣经上理解就会错误。今天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今天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对圣经有一个正确的理解。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在干什么？在归正我们的信仰，在把我们从错误的解经原则里面带回来，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解经方式。所以说呢，不是说这个地方经文错了，是人的理解错误。如果你理解错了就完了。当你理解错了之后呢，你就会听别人所解释的错误，所以产生的就是你的信仰错误。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回归到基督的里面，你不读经，你光去听到，你极容易会出现问题。我跟大家讲了，其他所有的宗教都不想让你明白圣经，他只想让你干什么？听到。你到聚会的时间来聚会，你不用读圣经啊，你来聚会就行，然后你也不用看圣经，你也不用买圣经，咱也不用印圣经，谁来教会有一本圣经就够用啊，牧会者有一本圣经就够用，印的全都是拉丁文、希伯来原文、希腊原文，你们都不用看。 你上藏族印的全都是藏文，谁认识？你知道吗？你都不用看。佛教印的全都是梵文，谁认识？你都不用看。你知道吗？他们不想让你知道，他们只想让你按照他们所解释的圣经去做，这就是曾经的天主教的错误。你知道吗？曾经的天主教的错误，所以他们解经失败，导致呢整个信仰失败。所以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用圣经来印证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确，而不是用听到。今天很多人都说圣经不说吗？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是的，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没有错。你们产生的信心完全是靠听道，但是我们大家首先一定要确定一个观念，什么是道，或者是谁是道？耶稣基督才是道。阿门。所以说你只有听耶稣基督，你的信心才能增长，你不听耶稣基督，你的信心怎么能增长呢？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我们所听的一定是耶稣基督所教导的真理。但是启示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大家一定要回到圣经里边，用圣经来印证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确，而不是用我们的经验。哎呀，感觉挺好，感觉我被圣灵充满了啊！有一个姐妹在这个朋友圈里发，我就感觉最近一段时间我点老正了。我说不是你点正，我说是耶稣基督的带领。所以说呢，我们大家不要用我们的经验来衡量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确，也不要用我们的这个学习的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信仰是否正确，我们要用圣经来衡量我们的信仰是否正确。但是你不读圣经，你这杆秤就不清晰，你就没有办法衡量。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去读圣经，而且读得要非常仔细啊，而且读得要非常仔细。等一会儿我跟大家讲到圣经当中我们所认为的那些错误出现的时候，那么你就会知道在读经上面有很大很大的缺乏和亏欠。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啊，今天其实我们的信仰是信的是什么呢？是信的是别人对上帝的理解。当你在教会当中你去服侍主啊，咱们教会也一样，你不要认为哎，教室好，这间教会好，带领的好，都合神心意，你就不用读圣经了。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信的是谁？你信的是我所认识的上帝，而你信的并不是你的上帝，你知道吗？你看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他们所信的是他们活着的神。阿门。所以说我跟弟兄姐妹讲，今天我们所信的是活着的上帝，是你的上帝，不是别人的上帝。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信李教师所信的上帝，你要信你所信的上帝。阿门。当然李教师所信的上帝就是你所信的上帝，但是我们中间的中保是谁？是耶稣基督，不是李教师，知道吗？所以每一个人都一样，今天我们大家在整个的信仰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我们大家千万要非常清楚的记得啊，不要听别人说什么，而要自己去看，自己去想，自己去琢磨，默想上帝的话，然后呢认识你所信的那一位上帝，你所信的那一位天父，而不是认识别人。因为别人会不会出错？别人会出错，李教师也会出错，每一个人都会出错，唯有耶稣基督不会出错。所以说呢，我们要听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上帝。当你去听耶稣口中所说的那个上帝的时候，那么你的信仰才是真实的。你听李教师给你说的那个上帝只不过是在给你解释圣经啊，听到听什么？我所讲的你要听里边耶稣基督所说的话。阿门。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非常记得，像讲道人都是谁呢？都是施洗约翰。站到讲台上不是他是上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要把人引到谁那儿去？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阿门。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要把人引到耶稣基督那里去。所以今天我们所信的上帝，不要像圣经当中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们的邻舍 恨你们的仇敌。那是别人对圣经的理解，那是别人对上帝的认识。你的信仰千万不要建立在别人的信仰的基础上。你知道为什么信仰很多的时候错得非常离谱吗？我记得跟大家讲过打马蹄铁的故事，对不对？一个老师，不是一个老师，他就专门给马打掌的那个一个铁匠，有一天他收了一个徒弟，接了一单大活。接了一单什么活呢？就是给100匹马打掌，打这个马蹄铁。然后呢，这个师傅说，非常不巧的是，今天我有事就对他徒弟讲，徒弟啊，因为人家拿了一个吗？徒弟啊，照着这个打，一个一个的打，一个一个的看，明白了吗？明白了，一定要打一模一样的哦。好的，老师走了。老师的意思是告诉他，都照着这一个打，对不对？结果这个学生呢，都照着前一个打，把第一个放在那儿，打出第二个，第三个照第二个打，第四个照第三个打，第五个照第四个打，第六个照第五个打，最后打出来一个圆。老师说马蹄铁呢？他说老师，我是严格按照你的说的，就是照着前一个打的呀，一个一个的照着打的呀，打出这样。我们大家看综艺节目的时候都有一个综艺节目，就是你来比划我来猜，对不对？但是现在衍生的特别难，中间又隔好几个人，然后呢第一个人在这看了一个成语不能说话比划，然后到第二个人，到第三个人，到第四个人，到第五个人一说，发现差之千里。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曾经有一个地方失之毫厘，对不对？所以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要打马蹄铁，你要回到圣经里边看耶稣基督怎么介绍天父，而不是看传统怎么给我们介绍天父。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对天父的认识是公义的还是慈爱的？我们认为旧约的上帝是厉害的还是温柔的？为什么我们会感觉到他厉害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在不停地对你讲旧约的上帝很公义，旧约的上帝会屠城，旧约的上帝会杀人，凡是来到这个上帝面前不圣洁的就死了。新约的上帝是慈爱的，耶稣基督就好。我们大家发没发现，无形当中你已经把上帝给分成两位了。你知道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哎，我们大家发没发现，耶稣口中所说的天父跟我们理解的不太一样。耶稣口中所说的天父好像很慈爱啊，他叫日头照好人，然后呢也照歹人。你说这个上帝慈爱不？他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说这个天父慈爱不？那为什么跟我们理解的不一样呢？我从小的时候就认为旧约不需要，甚至我都从来不读旧约，一读旧约的时候我就排斥。为什么？旧约的上帝太严厉。很多弟兄姐妹到今天仍然对我讲，李教师，我们要不要遵守律法？为什么？因为上帝啊很严厉啊，你知道到今天仍然很多弟兄姐妹在十分之一奉献上还纠结。为什么要纠结？李教师，你说到底要不要十分之一奉献？我说你想不想十分之一奉献？他说想。我说那就献了。他说不想。我说那就不献了。他说李教师，你哪能篡改上帝的话语呢？我说我什么时候篡改了呢？他说圣经当中明确的规定要献上十分之一，不可偷窃上帝的物。我说对呀。他说那我不献，你说会不会被上帝击杀？我说那不会。为什么？因为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大家要献什么祭啊？感恩的祭。要献什么祭？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到新约的时候你都是上帝的，知道吗？旧约的时候你是上帝的不？旧约的时候你不是上帝的，到新约的时候你就是上帝的。所以很多姐妹今天都在讲要不要守十诫呢？
要不要守律法呢？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很纠结这个问题吗？因为他们很怕旧约的上帝。
为什么？因为旧约的上帝是新约的上帝他爸，肯定能管了咱们。
你说这以后咱光听耶稣的，不听旧约的那个神的，这到时候耶稣也整不了啊。
因为我们把人的那个观念完全拿到信仰的里面，然后呢就开始害怕律法，就开始想守律法。他认为我守了律法呢，我就是遵行上帝的话，
然后你就开始慢慢慢慢的怕上帝，爱耶稣怕上帝，然后呢导致今天我们都向谁祷告啊？都向耶稣祷告，谁也不向天父祷告。
合不合圣经的原则？
圣经的原则告诉我们，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要向谁祷告呀？要向我们天上的父祷告。奉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可圣经当中写没写过要奉圣灵的名祷告？没有。有没有祷告给圣灵？也没有。所以今天我们大家完全处于一个怕旧约上帝又爱新约耶稣的这种扭曲的信仰观里。为什么？正是因为传统给我们带来的深远的影响。传统对我们讲旧约的上帝很可怕，所以呢每次讲到旧约的时候都讲我是耶和华行了十灾，我是耶和华击杀以色列百姓，我是耶和华耶利哥城墙就倒塌，我是耶和华就得屠城，羊都得杀掉，因为他们不圣洁，来到会幕里的就死了，不认罪悔改的就完了。然后一直以来就这样的灌输，这样的告诉，导致我们对旧约的圣经里面所记录的上帝非常惧怕。然后呢我们大家还看不看旧约上帝啊？也不看旧约。很多人说看不懂罗马书，你都能看懂，你看不懂旧约？最难的一卷书就罗马书，你都能看懂，你看不懂旧约？先知法看不懂，利未记看不懂。不是你看不懂，是你不太想看。为什么？你害怕，你就怕我一旦看懂了就得去行了，一旦看懂了就得去做了，一旦看懂了就得听他的了，一旦看懂了这事就不好办了。所以说你也不想懂，你只想明白新约的上帝。我跟你讲，当耶稣说这句话，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就发现这里边记录的上帝跟我想象的上帝有冲突，有差别。为什么？我们的理解，传统给我们的带领。所以说呢，当我们错误理解上帝的话，就必定产生错误的信仰，这种错误的信仰一定会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要回归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如果我们不回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去明白上帝的话。所以我们做天父的儿女，首先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认识天父，你要听天父的话啊！耶稣基督都得听天父的话。我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在这里是不是经常挑拨离间，让天上的两个父子经常在战斗？为什么？因为很多人都随从了耶稣，都不祷告给上帝。我们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今天早晨我们大家我早上起来灵修的时候看了一个小短的视频，就在咱们朋友圈里，不知道谁发的啊，说一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吃鸡翅，然后我就想看看这个鸡翅为什么他会吃鸡翅。因为我一直带领大家要挑战传统，凡是不符合传统跟圣经有冲突的，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里面。我就看他讲到为什么要吃鸡翅，因为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呢、啊、很正规的，我刚开始上神学的时候都告诉我，礼拜天聚会的时候一定要穿西服打领带，为此我特意买了一件西服。为什么现在不穿了？不是因为我要挑战传统，是因为小了穿不进去了。
所以说呢，那时候知道，哎呀，穿西服打领带必须得正正规规，为什么？因为礼拜天朝见上帝嘛。当我去了一趟云南，上了一趟缅甸，然后呢也看看其他宣教士的时候，我发现也能牵个狗穿个靴子来礼拜聚会啊，哎呀，然后也能这样站到讲台讲道，然后这块打个环，这块打个环，这块正喂奶呢，这块就给人按手祷告。我说这可以吗？我至少你把孩子先放下呀。我说你看你不把孩子放下，他说我能等，祷告的那个人等不了，所以说没有时间放孩子了，我只能直接给他按手祷告，然后鬼就出去了，神迹就显出来了，上帝就得荣耀了。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想，什么地方出现错误了呢？是不是因为我们太文明了，导致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远离了呢？后来发现不是，传统影响我们跟上帝建立关系。所以我一定要看这个人为什么在讲台上吃鸡翅呢。他在讲，他说你知道今天我们要把什么东西奉献给主吗？他说我们要把我们剩下的奉献给主。我每一次发工资以后，他就打开一个鸡翅再开始吃。他说这个就好比你的工资，咬一口还房贷，咬一口买衣服，咬一口我要买汽车，咬一口买化妆品，咬一口随礼，甚至咬一口打针吃药的钱你都留下，剩一点点往那一撇。他说这些我要奉献给主，这是剩下的。然后你还巴望着主啊，还是耶稣跑到这一捡起来，哎呦，还有一点点肉。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奉献都是这样，所以他就在前面讲到，一边讲到一边吃，一边讲到一边吃。他说：“你们吃的是什么？你们吃的都是你们自己为自己预备的，吃没了，没有了，往那一撇，剩下你要给上帝，上帝要吗？”
不要，我都懒。
孩子都知道，为什么圣经当中说孩子呀，其实本质很好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我曾经上神学的时候，很多人呢。包括我这个年龄，你知道我们这个全职服侍的家庭当中有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去服侍，都是什么样的？大家猜一猜。大学大学考不上，社会社会没阅历，然后你还太小，你这什么都不行，你干活也不行，你服侍主去吧，都给弄教会服侍主去了。然后结果像我这样的非常有这个成就啊，从部队回来之后呢，哎，上这个企事业单位去上班，然后呢一月开始三个月的工资一年，然后呢还有什么补贴，这个好那个好，然后我去服侍主，没办法，上帝要我，其实我也不想来，他非得让我来，那我就来吧，你知道吗？所以说跟很多人服侍不一样，别人都是你说你学习成绩，你说你也不行，你说你上社会吧，你太小。当兵哇还太苦，你说你能干啥？上教会吧，上教会那个好好信主，好好信主，有考神学吧，都整教会来了，然后教会的服侍的素质就越来越低。所以说什么要奉献给主是最好的，阿门。所以说呢，这个牧师一讲到，我一看啊，并不是说要在讲台上吃鸡翅，而是要告诉我们回归到圣经。很多人今天对天父的理解有误差，对仇敌的理解有没有误差呢？我们继续调回到马太福音这段经文，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逼迫你们的祷告。你的仇敌是谁？就是逼迫你们的。阿门。谁逼迫你？谁逼迫你？世界，是不是？谁逼迫你？我们大家想想，谁逼迫你？回到圣经里面来看，谁逼迫过耶稣？是不是世界？世界有没有逼迫耶稣？有没有逼迫耶稣？我告诉你，世界并没有逼迫耶稣。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所认为来自世界的逼迫，没有房，没有车，吃，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吗？世界并没有逼迫耶稣，谁逼迫耶稣？就是对信仰有错误认识的人，你知道吗？他们逼迫耶稣， 你的仇敌是谁呀？你的仇敌就是口上说信上帝的人，你的仇敌就是那些对上帝错误认识的人。你知道今天在全世界两大阵营逼迫的特别强烈，你知道哪个阵营特别逼迫基督教吗？就是伊斯兰教。你见过佛教徒上伊斯兰教？你见过我们大家有没有见过和尚上教会当中拿锤子把十字架打掉的？没有。但是我告诉你，在全世界范围内他永远都干不出这样的事儿。伊斯兰教就不一样，他一定会拿锤子上教会当中把十字架砸掉，把你们的十字架全部拆掉。现在在整个欧洲国家，伊斯兰教特别有钱，你知道人家做什么事吗？经济侵略。教会卖不卖？卖。卖多少钱？你只能说出钱来，他一定买。把十字架摘掉之后，直接换个小月亮，里头什么都不用变，因为一样的吗？都是敬拜上帝吗？你知道吗？所以说那个就是你的仇敌，逼迫你的就是你的仇敌。那么圣经当中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什么意思？我们大家这里有卖衣服的啊，什么时候竞争最激烈？跟谁竞争最激烈？同行吗？你永远跟卖瓜子的打不起来，但是你极有可能跟你家邻居干起来。为什么？他看你家卖的好，他也进了一模一样的衣服挂上，你家卖100他卖20，打特价促销，生气呀。为什么生气呀？因为有竞争嘛，对不对？哎，你说你家这衣服卖100，旁边那卖瓜子的卖8毛，你气死了，你生得着气吗？人家卖8毛，你还得感谢主，今天真感谢主。出门本来别人家卖瓜子卖5块，他家卖8毛，给我来5斤，你感谢主，是不是？你会生气吗？但是谁生气了？旁边那卖瓜子的生气，我家卖5块，你卖8毛，你曾经跟我过不去，俩人打起来了。可能你刚买完正刻着的那头干起来，你还弄不好一边嗑瓜子一边看人打架，对不对？所以说什么竞争最激烈？同行吗？赤裸裸的竞争。我跟你讲，耶稣在这里对我们讲，谁会逼迫你？就是都是信上帝的，但是对上帝有错误理解的那群人。你知道吗？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将来有一天，那群打着信上帝的旗号的人要定死你们，要逼迫你们。他们认为他们在干什么？信上帝，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对上帝有错误理解的时候，才会去逼迫信上帝的人。咱们教会受了很多逼迫，当然都不重要啊。有攻击我们赞美不属灵，有攻击我们讲台信息不正确，有攻击，其实都无所谓，对不对？当我们回归到耶稣基督里面，当我们回归到圣经里面，看耶稣的带领，我们大家就知道。今天很多人说我们的仇敌，谁是你的仇敌？回过头来看，谁是你的仇敌？谁曾经逼迫过耶稣？不信上帝的人逼迫过耶稣吗？都来找耶稣，大卫的子孙，你可怜可怜我吧，对不对？谁逼迫过耶稣？就是那些打着信上帝旗号的人逼迫耶稣之后，耶稣怎么的了？耶稣为逼迫他的祷告，有没有？斯蒂凡有没有为逼迫他的祷告？耶稣有没有为逼迫他们的祷告？所以当我们真的不太明白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总认为谁是仇敌，谁欺负我谁就是我的仇敌，谁让我生气谁就是我的仇敌。圣经说你的仇敌就是你家里的人，对，就是我妈，总管我，主啊，那就是我的仇敌。就是我的丈夫，总管我，那就是我的仇敌。就是我的孩子不听话，那就是我的仇敌。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他们不是你的仇敌，他们是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谁是你的仇敌？就是在我们都信上帝，对上帝领受不一致的那群人是你的仇敌。耶稣怎么说？为他们祷告，而不是用他们逼迫你的手段去逼迫他们。阿门。我曾经对王博弟兄讲，我说王博弟兄，如果将来有一个人到咱们教会砸玻璃，别管， 让他砸，砸完以后怎么办？再镶上呗。我们来为他祷告。你知道吗？他为什么会砸你玻璃？卖瓜子的不会砸你玻璃。卖瓜子如果砸你玻璃，他也是不小心，他会给你安上。你知道吗？他会很愤怒的来砸你玻璃的那群人，一定是有信仰的人，你记住。知道吗？哎，来到教会当中挑起争端的人，一定是有信仰的人，你记住。面对这群人，我们怎么办？为他们祷告。阿门。这才是耶稣给我们的教导，这才是圣经当中的总原则。别动不动就是我的丈夫是我的仇敌，我妈是我仇敌，他不让我信主。不让你信主不是你的仇敌，知道吗？不让你信主那叫属灵征战，那是魔鬼做事，跟仇敌没有关系啊！你妈信佛，你非得信主，你妈说不行，那你就要怎么祷告主，奉主的名捆绑那些魔鬼撒旦，他不是你的仇敌，他是那些要被主拯救的灵魂。谁是你的仇敌？同样对上帝有认识，但是不符合圣经原则的，还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信上帝的，这群人是你的仇敌，你要怎么样？不是反对他们，是要给他们祷告。阿门。我们大家一定要切记圣经当中的总原则。所以当你去这样信仰上帝的时候，当你这样回归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很多很多的东西跟我们所领受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圣经当中说不要效法别人。耶稣怎么说呢？他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听你弟兄的安，别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们不要效法别人，别人就单爱那爱他的，别人就单请他弟兄的爱，你们不要看他们啊。今天我们是在世界当中，不用世界的原则处事，用上帝的原则处事。阿门。我们不要去效法他们的行为，他们上歌厅我也去，他们干啥我也干，他们送礼我也送，他们我也干，那你就完了，你知道吗？而是活出你自己，明白不？今天你知道吗？很多的时候你都是被别人引着牵住。你比如说有一个人找你啊，毕博啊，咱俩出去吃顿饭去呗。毕博干什么呢？开车，特别忙，在长春照相。哎呀，跑药店真忙，但是得去吃饭呢。行，几点你等我。其实按照人家的时间段，人家到这个点饿了想吃饭，但是你的时间呢，这个点你饿吗？你弄不好刚吃完，对不对？那咋整啊？找我吃饭我得去啊。你的生活节奏完全被别人打破，对不对？完全错了。如果要是为耶稣基督的缘故，哎，李教师你快点来，我家要偏偶像，李教师我要信主，半夜两点给我打电话，手机24小时开机，车随时加满油，全时待命，一个电话我没准就去，但你找我吃饭我不一定去，因为我有自己的事情要做，知道吗？所以呢，你看耶稣所做的事什么时候能被人影响？是不是就是当他的百姓需要的时候？除此之外他被影响吗？不被。耶稣看见5000人饿了，给他们吃，他们强逼耶稣做王，耶稣走了。你说这人怪不？你说这人怪不？很多人理解，你说你给我们5000人吃饭，不就是想让我们让你做王吗？这回让你做王你还不做，你想咋的？耶稣有他自己独特的工作，他来做什么工作？彰显天父的荣耀。他来做什么工作？神人中间唯一的中保。所以我跟大家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上帝告诉我们的，要有你自己跟上帝独特的关系。这个时间就是我灵修的时间，除了灵魂的工作之外，我什么事几乎都不会干的，你知道吗？这个时间就是我灵修的时间，我跟上帝建立关系的时间，我要读经。你请我吃饭我没时间，哎呀 你找我干什么？我可能不一定去，但是你说李教师我需要祷告，我肯定去，你知道吗？所以说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不要被这个世界误导和引诱，完全回到耶稣基督里头啊！完全不是他们做什么，他们贪污我也贪， 他们受贿，我也受。他们怎么的，我就得怎么的。不是，是耶稣怎么的，你怎么的才对。他们怎么的，你怎么的。那条路是宽的，找到的人也多，你就跟他们一块儿进去了。进哪儿去了？进地狱里去了，你知道吗？所以说我跟大家讲，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完全跟随耶稣。不是他们去爱弟兄，他们请弟兄的安，我也请弟兄的安。他们这个不跟外邦人来往，我也不跟外邦人来往，那就错了。所以圣经当中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什么意思呢？完全不是完美。今天很多人都想啊，完全像天父完全就完美 perfect， 一点瑕疵都没有，一点毛病挑不出来。我告诉你，如果耶稣挑不出来毛病，他也不会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之所以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就是因为人挑出他毛病来了，瞅他不顺眼了。你想做到让所有人都接受你，不可能。你能做到的只有让上帝接受你。什么叫完全？就是天父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顺服上帝的旨意就是完全。阿们。所以说圣经当中说，我们做天父的儿子要受操练。受什么操练？要听上帝的话，要按上帝的吩咐去做事，不效法这个世界啊。然后呢，像我们天父完全一样，他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当你对上帝理解正确了，你信的上帝就正确。正确产生的是什么？产生的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和恩典。阿们。所以我们要在上帝面前对天父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产生一个正确的信仰。阿们。好，我们全体。